我们今天要开始来学习教育比较这本书，大家都有啊。这一本是我写过的15本书里面最薄的一本，最小的一本，很薄啊。虽然是一点点呢、里面好多真理，因为我大部分出来没有写出来，放在脑筋里面啊。我们通常认为我们教会所相信的是5大教义啊，就是洗礼，还有洗教礼，还有圣餐礼，还有圣灵和安息日，我们叫5大教义啊。其实我们教会所信的教义不是5种而已。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教义啊？教义就是把圣经里面的道理分类整理一个系统出来，这个叫教义。所以教义范围相当大，比方说创造论、圣经论，或者圣经观，或者神观，或者教会论，或者救赎论，或者圣理论，还有叫终末论，都是教义。所以教义就是圣经60论道理，把它分类整理一个系统出来的，就是叫教义。它的范围是相当大的。那为什么我们教会常常讲5大教义？因为我们认为这5大教义跟得救有关系，是非常重要并不是我们所信只有这5种而已。我们的神观跟一般教不一样，我们的救赎论、我们的教会论跟一般教都不一样我们的终末论也是跟一般教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只有5种教而已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面，学习教义比较的目的。很多东西没有比较，你就不能够肯定哪一种对哪一种不对，或者好不好，要有所比较。我们常常讲买东西货比三家不吃亏因为你不去比较一下东西好不好，价钱贵不贵，常常会上当会吃亏那信仰也是需要比较比方说所谓的宗教比较宗教比较就包含了宗教的优点还有缺点拿来做比较，那个叫宗教比较。那我们这个教育也是需要比较，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对的，一般就是不对的，我们到底对在哪里，一般的错在哪里，要有所比较你才能够认定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所以我们学习教比较的目的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坚固自己信仰。我们教会的信徒有的是从小的跟父母信主，有的是经过一段慕道期间才接受信仰。那经过一段慕道期间才接受信仰的，大概对教义多少有点了解认为这个信仰对他在接受。如果是从小的跟父母来信主的，他没有经过慕道的期间，所以可能对教义他没有下功夫研究的话一知半解所以有的人小时候跟妈妈爸爸在教会，长大就离开教会了，因为他信仰根基没有打好。所以我们学习教育比较的目的，第一个是坚固自己信仰。我们学习教育比较更明白我们叫所信的确是对的，有很多的圣经根据。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他读罗马书读了10遍，越读越发现我们教不对，比较才对，因为这样就离我们教到比较去了。罗马书也读了不仅10遍而已，更多，因为我所以写一本罗马书要到所以罗马书我读了好几遍，超过10遍了。我越读越感谢神我们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传道对我们教义没有充分的了解，一知半解，可能他以为他从小做我们教会出生长大，做的教育差不多都听了好多次了，好像宗教教育从 这个少年班啊，初级班啊，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啊，差不多很多这个场面里面啊，很多这个接受的教育的阶层当中啊，都学过教育，听过教育，大概是这么认为，所以对教育啊，就是一知半解，没有深入研究，因为这样才读了别的书，就认为啊，他们猜的我们不对啊。所以我们学习就比较主要的目的，第一个应该是兼顾自己信仰，我们越读越明白，我们就要守信，的确是对的，圣经有很多的根据来支持我们的信仰。第二个目的呢，是了解一般教的信仰，我们说他们不对，到底错在哪里，你没有去比较，你怎么觉得他错在哪里啊？如果你跟一般教信徒讨论，到底说你们不对我们才对，假如他今天问你，那他我们错在哪里，你又讲不出来，他就你乱说，你不了解我们，你怎么能断定我们不对呢？问你说我们错在哪里，又讲不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一教育目教育比较的目的，第二个就是了解一般教的信仰。第三个目的呢，是引导外教会的信徒归真。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又晓得他们错在哪里，我们就有个责任引导他们归入真教会。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对就满足自己，他们不对就看不起他们，这样就没有爱心啊。道理是要传遍天下，拯救每一个人的啊，就好像当时保罗传道说啊，他不是只有传给外邦人，也传给他的同胞啊，犹太教的信徒啊，因为他写犹太教立法一表救恩，但是他的同胞还不知道，所以他还要到处去传闻给他的同胞，要么传给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啊。他明白信耶稣才对，守立法不对，他就有责任来引导同胞来接受耶稣的福音啊。所以我们了解我们才对，别人不对，我们的责任引导他们归入真教会啊，不能够因为我们对来满足自己啊，这样是不对的。这个学习教育比较的三个目的。那我们第一章就先谈到洗礼教育比较。关于洗礼问题，我们通常跟一般的讨论的有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功效问题，第二个是方法问题，第三个是婴孩受洗的问题啊，这三项就我们跟你们常常讨论洗礼教说所遇到一些问题。那因为我在现在讲教已经讲30多年，从神学院第一届啊，现在我们神学第一届毕业是黄礼雄传道了，很多人叫他老三娘，是不是啊？好，大叔娘，大叔娘，我是听别人说的了哈。我不曾叫过他这样啊，不过我听别人这样叫老大叔娘啊，因为他是第一级毕业生啊。现在第一级毕业生在台湾的剩下一个他啊，简长老已经到加拿大去了，他也做第一级的啊，就是他唯一的一个第一级啊。他们在读神时候，我已经担任这个教育的课程。那30几年来，因为我在现在讲教育，所以我就需要去看看别的教育怎么样讲洗礼问题、洗教的问题啊，还有圣餐的问题，还有安息日，还有圣灵啊这个问题。我为教外教会观念这个教养的书看很多，只有要写那个圣灵论，外教观念圣灵问题我已经看过几书本了啊，找他们的资料，到底他们对圣灵有什么看法啊，然后才做个比较啊。其他几种教育都是这样啊，每一种教育我都看好多好多，所以如果把这五种教育比较写的书都集起来，应当看过得大概有不到100，将近100了啊。所以我了解他们在讲什么啊，我跟他们讨论道理的时候，他还没有发生我就晓得他会说哪一节啊，然后他有时候找不到我就帮他找啊，因为他晓得有这个根据，找了半天找不到，找得很着急。我说你是不是要折一折呢？换给他看。哦，他都害怕啊，因为我晓得他要有哪一折了，就是说我不怕折一折了啊，所以帮他来忙，换给他看呢、啊。你是不是要折一折呢？啊，这个是一种战术啊。 那关于这个洗礼问题，头一个我们跟他们常常讨论的第一个就是功效问题。一般教会多数认为洗礼跟得救没有关系，当然也有教会相信洗礼跟这个有关系的，比方说天主教或是这个信义会、路德会，就是马丁路德教派啊，他都从天主出来的，他们相信洗礼跟都有关系，还五旬教会的 一小部分，五旬教会的教派很复杂啊，从这个35年前的统计，全世界五旬教派有2000多派，你看这个教派分裂非常可怕。其他五旬以外的教派，好像啊长老会了、安息日都不算，只有五旬会的教派，35年前已经2000多派了。那五旬会的教派，有的相信洗礼跟都有关系的，也有五旬教派里面啊不信洗礼跟都有关系的。啊，一般教会认为洗礼跟都有没有关系的，他们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说洗礼是加入教会团体一种手续，你没有受洗，你就不是教会的会员。你受了洗，加入教会，你就成了这个叫一个会员啊。这个是一个手续而已，跟得的没有关系。第二个理由，他说这个洗礼是象征遗嘱、同死、同埋葬、同活，根据罗马书6:3-5啊。他的罗马书6最短处强调洗礼的意义。不如强调洗礼的功效，也不如强调洗礼的方法，但我们教有不同看法。我们教在罗马书6前面那几节，当然保罗强调洗礼也没有错，但他也提到洗礼的方法功效问题不能够忽略。但是他们一般教常常根据罗马书6认为保罗所强调是洗礼意义，就是象征遗嘱、同死、同埋葬、同活，而没有功效，没有这个跟主同死、同埋葬、同活的功效，只有意义而已，象征性的。还有，他的洗礼没有赦罪、称义、重生功效。他一个人罪得赦免，一个人被神称义，一个人重生，是发生在他悔改信主时候，不如发生在受洗时候。他受洗没有赦罪称义重生功效，信耶稣悔改说已经啊有这个功效，得到这恩典了啊，所以洗礼跟这些功效毫无关系，是他们的看法。那我们教会认为洗礼是跟这有关系的啊。我们现在看使徒22:16，使徒行传22:16，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啊！这个是亚拿尼亚对保罗所说的话啊，说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从段圣经我们了解，洗礼是有赦罪功效的，受了洗，罪就被洗干净了没？多没看法。那一般教会他们认为悔改的时候罪已经得赦免，也有他们的圣经根据啊。看《使徒行传》3，《使徒行传》19，这个讲义上没有印出来，你可以写在赦罪《使徒22:16下面加一个《使徒3:19。3:19，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啊。这里说悔改归正，罪就涂抹了，没有讲洗礼，只有讲悔改啊。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圣经认为，一个人在悔改的时候罪已经涂抹掉了，洗礼是以后的事情，他们是这样认为。好， 那么他们根据三章十九节说悔改说罪已经得赦免而否认洗礼的功效，我们又根据使徒二十二章十六节认为洗礼有赦罪功效，那么是不是两节圣经发生冲突呢？不可能冲突，因为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一共二十八章，写给同一个人书信，同一封书信，同一个人写，怎么可能前面说悔改罪就得赦免，然后又说洗礼罪才得赦免？除非他脑筋坏了，不然怎么可能自己写的信前面这样，后面又这样发生冲突？其实这个没有冲突。如果他们抓住三章十六节，认为悔改的时候罪能得赦免，我们抓住二十二章十六节又说洗礼才洗掉罪。这样争下去三章都没有结果，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三章跟二十二章两节圣经都接受，不能够根据二十二章说洗礼罪就洗掉了不需要悔改，也不能根据三章书的人说悔改的说罪已经得赦免了不需要洗礼，或是说洗礼跟赦免没有关系，因为三章是圣经的话，二十二章也是圣经话，所以我们要把这两段圣经都接受，读了一个更完整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罪想得赦免，根据三章他需要悔改，根据二十二章他需要受洗。三章就强调悔改的重要性，但他并不否认洗礼功效，因为这里没有否认洗礼功效，这里是单单强调悔改重要性，并没有否认洗礼功效，所以不能跟你三章来认为洗礼跟赦免没有关系。那二十二章呢，是强调洗礼功效，没有否认悔改的必要，所以不可以跟你二十二章说不需要悔改啊。那三章二十二章两段圣经都把它接受的那个完整观念，一个人的罪要得赦免，需要悔改，也需要受洗。好，现在我们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既然要罪得赦免，需要悔改，又需要受洗，那么罪得赦免的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就是关键的问题啊！罪赦免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罪赦免发生在悔改的时候，受洗之前，当然洗礼跟赦罪没有关系，因为在悔改时候已经罪得赦免了，洗礼是以后的事情了啊。如果是罪赦免发生在悔改受洗的时候，这样洗礼跟赦罪是有关系的。看使徒二章怎么讲，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说的圣灵。”这里谈到一个人的罪要得赦免，需要悔改，也需要受洗，所以两个人都需要。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答案，这边都讲很清楚。那到底罪得赦免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这里是说悔改，然后讲受洗，然后才讲罪得赦免。如果悔改说罪能得赦免，应当说悔改叫你们罪得赦，然后才说奉耶稣名受洗，这样排列才对。但是这里不是这样排列，这里是把悔改讲了再讲洗礼，然后才讲罪得赦免。我们从这样的排列的初期就了解，一个人的罪要得赦免，需要悔改，需要受洗，而且罪得赦免的时间发生在受洗的时候，而不是受洗之前悔改的时候，这个很清楚啊！啊，我跟一般教讨论到这个讨论方法啊，他所根据我不否认，因为他所说的圣经，你怎么能否认呢？除非你不信圣经啊，所以我们常常讲洗礼会赦罪，那么他们突然换了三章书的给你看，你会 有时候你心里会慌啊，糟糕，这里怎么这样讲？这里怎么讲悔改罪的人没有讲洗礼呀、啊？哎，可见他们是对的哦，因为这里没有讲洗礼呀、啊。你不要慌了 啊，你不要慌啊，你要在心里面默祷，求耶稣给你智慧口才，怎么样道他的问题啊？圣经有的根据，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是怎么去解释，让对方能够心服口服？我们不是强辩，我们不否认圣经啊。我们不是只有坚持自己看法，自己圣经跟你，而他所贴身的跟我们不谈。这个很不公平啊！啊，所以我们讨论道理，对方的圣经根据你不能否认，你也不能避免不谈。单谈我们这个，他谈他我，你谈你，谈三人都没有结果嘛。所以你要让他晓得他错在哪里啊！你既然让他晓得他错在哪里，要对他所对圣经你要有你的解释，而且解释也很圆满，让他能心服口服，然后再帮助你的根据做一个比较，他才接受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跟外界讨论道理，我们不一直否认他，不一直排除他，不要把他的生命根基都抹杀掉，不跟他谈避免，这样很不公平啊！好了，那现在我们再谈一个问题，洗礼功效刚刚谈到第一项，就是罪得赦免。第二个功效呢，遗嘱同属同埋葬同复活。他们认为这段圣经单单谈到象征意义，没有谈到功效。我们认为这里面也包括功效。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以下到第四节这一段，当然在强调祭礼意义没有错。一说受洗之后罪已经得赦免，有罪的人跟主同死同埋葬，怎么会活在罪中呢？这个是强调祭礼意义啊，这个没有错。但是祭礼功效不能因为这样被抹杀掉。我们现在看第五节。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所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父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是谈到洗礼方法，我们洗礼是跟主所的形状联合，主所的形状是低头断气，所以我们要低头下水洗礼。这里就谈到洗礼方法。那么关于这个低头下水受洗方法，再放我点，我们再另外再说明。现在我们就看第六节。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里谈到受洗就有罪的人跟主同钉十字架，啊，同死就同钉，因为耶稣死就钉十字架啊，受洗与主同死，那么当然是同钉十字架了。然后说使罪身灭绝。有罪的人在受洗之后跟主同样已经死去了，然后洗礼从水里起来就没有罪，因为有罪的已经死去了。从罪 水里面起来的是一个复活的人，重生的人，罪人的身份已经埋没掉了，从水里起来是义人的身份啊，身份不同。如果洗礼只有跟主同死同样的义而已，没有功效，怎么可能罪先会灭绝呢？如果象征而已，意义而已，没有功效，就不可能连罪先都灭绝了。又说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如果受洗只有跟着同死同埋葬的意义而已，象征而已，没有功效，怎么可能不再做罪的奴仆呢？不再做奴仆就不再受罪辖制，如果当然意义而已，没有这个功效，怎么可能不必再做罪的奴仆呢？我们可以参考六章的十字节，十字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里又谈了，罪必不能做你的主，有保障的，必就是肯定有保障的。受洗前，罪是我们的主人；受洗后，罪必不在我们的主人，我们不会受他辖制。所以这个洗礼 跟罪的力量脱离关系，是因为真正的受罪功效。假如心里没有受罪功效，只有义而已，怎么可能脱离罪的辖制？怎么可能说罪不在我们的主呢？我们再看到六章的第七节更清楚，六章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这个脱离的罪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脱离罪案，第二个含义脱离罪律啊。什么叫脱离罪案呢？比方说一个有罪的人，如果被抓到审判，就被判罪。但是这个人在被审判之前突然死去了，罪案就一笔勾销了，不再追究他。因为凡什么问活人，问他的口供，然后才判罪，然后才去诛刑。他死期不会讲话了，问不出口供来。就算你判罪诛刑也不痛苦，因为他死期不痛苦了。所以一个有罪的人死期以后脱离罪案，罪案消灭掉，一笔勾销了啊。第二个含义呢，脱离罪的律。什么叫律？在罗马书他们讲了律，罪的律。什么叫律？律就律法，就是法律。律法法律是用耶稣的力量，耶稣的行为的力量啊。所以罪的律就是罪的耶稣力量。在罗马书七章保罗常常讲，他很痛苦，他想现在行不出来，他也想改变，而不能够改变，因为被罪的力量控制啊。一个有罪的人突然死去了，他都脱离罪的力量捆绑，不再犯罪，因为他没有犯罪能力了。死去人怎么会犯罪呢？他没有犯罪的能力，所以呢，脱离罪的捆绑。假如受洗只有跟着同死同伴同活意义而已，象征而已，没有功效，怎么可能脱离罪的力量呢？啊，所以说，我们从六节七节的话更清楚，洗礼是真的有跟着同死同伴上同活的功效，不是意义而已，才能够真正不再做罪的奴仆，才能够真的脱离罪案罪律啊。好，现在我们看到第三个问题，重生。提多三章五节啊，有的圣经我们不必看，我不必翻了哦，要省时间自己看就可以。提多三章五节有一句要说，重生的洗，我们就根据这些圣经认为洗礼有重生功效。但是一般教会通常认为洗礼没有重生功效。他一个人重生不是发生在受洗时候，是发生在悔改时候啊。既然他说重生发生在悔改时候，我们就给他看一下，了解是不是圣殿有地方提到重生是发生在悔改时候。在约翰三章三节四节七节，提多三五节，彼得在一章三节二十四节自己的生命里面都没有提到悔改的时候就重生，没有这样讲。只有提多三章五节谈到重生的洗，就是说洗礼有重生功效。其他的圣经凡是提到重生地方都没有一个地方谈到悔改就是重生，所以他们认为悔改就重生圣经是没有根据的。洗礼是重生有根据，叫重生的洗啊。我们看一看也可以，约翰三章三节，约翰三章三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并没有说悔改就是重生。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怎么能够再进母亲肚子生出来啊？这里也没有讲悔改重生。还有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也没有讲悔改就是重生。还有彼得前的一章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盼望。这里也没有讲悔改就重生。还有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人化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化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常的道。这里也没有讲悔改的重生。所以一般的所说的 悔改就重生，圣经没有根据。那既然没有根据，怎么这样讲？这个是早些传道人从西方的国家到中国大陆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传出来的，他们是这样相信，就这样传的。但是呢，圣经并没有根据。那我们认为基督是重生，是有圣经清楚根据。这个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义，乃是照着怜悯，这个重生的喜汉圣的更新啊。这里谈到神救恩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重生的喜，一个方法圣灵的更新啊，用这两话来救我们。我们从这一节圣的了解，洗礼有重生功效，也是神救恩一个方法，所以洗礼跟都就是有关系的。接下来啊，洗礼也有这个长胜称义的功效，这个在林前六章十一节，看哥林多前的六章十一节，你们从中间也有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长胜称义了。洗礼是奉耶稣的名，还有圣灵真的才功效，所以先谈到奉主耶稣的名，然后说借着我们的神的灵来洗啊，因为有圣灵真的才有功效，圣灵真的这个水里面耶稣的血发生功效，功效有三个，第一个已经洗净，就是说从前的罪都洗干净了，罪得赦免，罪数洗礼有受的功的一个根据，还有已经长胜。成圣的圣经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成圣的身份，一种就成圣的生活啊。那这里所说的成圣当然是成圣的身份，不是生活，因为成圣的生活是一辈子要努力的灵修的课题，不是马上完成，但这里是讲已经完成了，一处完成再说起说，所以这里的成圣啊，就是成圣的身份。在临前的一章二节啊，保罗写信给哥林教会说，你们是在基督的墙上蒙召做圣徒的啊。临前一章二节啊，在基督的墙上蒙召做圣徒，其实哥林教会生活并没有墙上，哥林前书从第一章开始差不多每章都有责备的话，因为哥林教会信仰不好，他们婚姻结党，他们不属灵，属于血气，他们是出婴，是好像婴孩，永远是不能长进啊，甚至于混乱圣餐，圣餐说拿酒来喝，喝醉酒，也有人娶继母，这种罪连外邦都没有，非常淫乱，还要出拜偶像东西啊，所以这个哥林教会是一个很败的教会。可是保罗写信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可见那个成圣啊，就是身份的长生，在受洗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功效，有长生的身份。当然我们不能因着长生满足，我们要追求生活的长生，这样才有一个名无其实的圣徒。如果单单有成了身份，没有过得成了生活，那么是有名无实了啊。所以我们要真正在生活上的长生。不过这里所谈到的其功效已经长生，是单单讲长生身份，没有包括成为生活在里面啊。还有第三个功效，已经称义。什么叫称义？就称为义，算为义。有罪的人罪得赦免，又被算理出义人，当义人看待啊，这个叫称义。那么称义在圣经是有两种称义，一种称义是身份的称义，这个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别强调的啊，不但罗马书。他所写好多书里都强调这一点，因信称义，一个人能够称义是因信耶稣，不是因为好行为，不是因为所立法啊，所以他的这个保罗神学的中心思想，也就是罗马书主题，因信称义，那一种称义是身份的称义。那么雅各所说的称义，特别强调行为称义。有人就说雅各跟保罗的思想发生冲突。也有人说雅各书里面 律法色彩太浓厚，应当把它从心内生的拿掉。它不是心内观念，是律法的观念，应当把雅各书拿掉。这样的论调是误会保罗，误会雅各。其实雅各保罗并没有冲突，保罗是否认信主前的行为。你信主前不管有多好行为，都不能成为神迹的原因，也不能成为得救的条件。是神恩典白白临到你，你才蒙拣选。所以保罗是否认信主前的行为。雅各就强调信主后的行为，他并没有说一个人信主不需要有信心，他说一个人被称义是不是单因着信也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是信也要，但不单因着信也要行为啊。他说一个人没有信心没有行为，好像一个身体没有灵是死的一样，身体灵魂有生命会活动，生命有生命的信心呢，真的信心亦有行为表现才对。所以雅各就强调信主后的行为啊。当然你要得救不是靠行为，是因为谁恩典临到你，信耶稣你就得救，你就信耶稣就被称义的。好了，你已经成为信徒了，成为信徒不能尽心的本分吗？你是神的儿女，不能守神教训吗？你是天国的公民，不能守天国法律吗？你是基督门徒，不能学基督样式吗？啊，所以你已经成为信徒了，你要守耶稣的教训。这个雅各所强调，比如说，我们不能因为守中华民国法律才得了中国人的这个国民的身份。你出生那天你就中国人，不能因为你先说法律你才成为中国人，这个是对的啊。你先得了这个中国人的身份，你出生那天你是中国人了，但是你长大以后啊，你有守法律的义务了。你是个中国人，你怎么可以不守中国法律呢？假如你不守中国法律，你就被判罪了。如果这个罪严重，你就被判处长无期徒刑，甚至被判死刑都会都可能了。所以说，不是因为你守中国法律，你才得了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而是说你先得了这个中国的身份，你就有本分的义务守中国法律，一样的道理。不是你先守一受教训你才成为基督门徒，而是说你先受洗成为基督门徒以后，你就要进一个尽信的本分，去守耶稣的教训，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倒过来，也不要否认这个行为重要啊。行为不是得救条件没有错，但是行为跟这个数有关系。为什么说行为不是得救条件呢？因为得救靠耶稣救恩，靠你信心去接受。行为是信的表现，信心的结果。你有信心一定有行为，信心的原因，行为是结果。所以你有这个信一定有好行为，因此行为是免不了的。他说信心的主人表现呢，不能否认他啊。所以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是靠信心。行为不是得救条件，但是它的跟得救有密切关系。因为你真正有心，你一定有行为表现才对了。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应该守神教训，这个是本问了。没有这边怎么可以？好像中华民国国民怎么可以不守国家法律呢？这个是本分了啊！好了，所以说雅各跟保罗并没有冲突。那我刚刚谈到这里，称义是身份的称义，而不是行为的称义。行为称义，我们可以看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七节，《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小主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义人，真的主都义的一样。这里谈到行义才的义人，真的主都义的一样。这边就强调义的行为，在行为上被人肯定的做义人啊，这个是行为上的称义。那刚刚所看零点六章所谓的已经称义，已经完成受洗就已经完成，一直完成，当然是称义的身份了、啊。不是行为啊，行为的称义啊，这个是以后要靠圣灵帮助啊，主加上主的努力追求，才能够慢慢的把它实现啊，表现出来。好，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习于功效第五项，归入基督，这个记在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节。啊，受洗就是归入基督，成为基督里面的人。没有受洗，就还没有归入基督了。受洗才归入基督的名下，成为基督里面的人。 同样的，在三章二十七节说，受洗的功效第六项，披戴基督。这个披戴意思就是穿上，把基督好像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也就是说，受了洗，把基督穿在身上，就有基督的身份了。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披戴基督，穿上他，我们就有神儿子的身份。这个我们可以看加拉太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6节啊，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啊。信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信耶稣的人，什么时候才真正成了神的儿子？这20节所说的啊，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还没有受洗之前，还没有归入基督，跟基督没有关系，当然不能成为神的儿子了。所以说要受洗归入基督，成为基督里面的人，同时披戴基督，把基督好像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有基督的身份。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穿上基督，我们也就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所谈到的长圣称义归入基督，或者披戴基督，就是说我们的罪归给基督，成为没有罪的人，同时基督的义归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义人。所以受洗的功效，从消极方面讲，我们的罪归给基督，我们就成为没有罪的人了，他担了我们的罪了。从积极方面来讲，基督义归给我们，我们就成义人。所以受洗不仅是罪得赦免而已，还成义人，有义人的身份，因为其实义已经归我们了。我们受洗披戴基督，基督是义人，我们披戴基督，我们是义人了。基督是圣洁的，我们披戴，我们是圣洁的。接下来第七条谈到洗礼跟得救关系，彼得前的三章很清楚。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25节到21节，彼得前书的第三章25节到21节。25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里谈到挪亚一家8个人借着水得救，这个讲得很特别了。按照历史的思路来了解，应当不是这样，应当是借着方舟得救。水是毁灭人的呢，怎么说借着水得救呢？所以应当是说借着方舟得救才对。可是彼得故意不讲借着方舟得救，他要讲借着水得救。为什么彼得这样讲？他的理由在21节，我们看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啊，这里谈到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有的圣经译本翻成这水意表的洗礼，有的译本这么翻译的啊，这水所意表的洗礼，也就是说挪亚一家人借着水得救，就这件事实意表今天的洗礼。他为了要把这个挪亚一家借着水得救意表人的洗礼，所以故意讲挪亚就借着水得救了，而不借着方舟得救，因为目的是要讲下面这句话啊。挪亚一家借着水得救，这个事情是意表今天的洗礼啊。然后说现在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为什么特别谈到耶稣复活呢？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他就不是救主，所以你受洗没有用了，罪没有得赦免，也不能得救。耶稣复活才是救主，你洗礼才发生功效，你才得到拯救。 我们可以参考林前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哥林前十五章十七十八，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罪变成徒，你们的信变成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十八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啊！这里谈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落空了，没有什么效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你们还在罪里面，为什么？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他就不是救主，你心里没有功效了，罪没有得胜，还在罪里面，那么你的信就落空了。啊，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在睡的人就是信耶稣离世的人，他们信耶稣受了洗，然后离世也灭亡了。为什么？因为基督没有复活，他的罪没有得赦免，不能得救，当然要灭亡了。啊，其实基督早就复活了。因为基督找了我，我们信就是不突然了，我们信得了效果了啊，我们的罪得赦免了啊，而且信耶稣离世的也会得救了，不会灭亡了。好，看未来，彼得前书第三章刚刚所看的二十一节，因为耶稣复活，他是救主，我们信才有功效，才得了拯救，所以他就说，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啊，就是说这个水的预表的洗礼。现在这耶稣我也拯救你们，然后说这洗礼本不摘除了肉的污秽，主求在前面有污秽的良心。洗礼不就洗澡了，不是要除了肉的污秽啊，是要求在前面有污秽的良心。为什么？因为你受的是罪得赦免，你的良心在前面没有亏欠了，亏谈了无忌见神了啊，所以洗礼有受的功效，良心才没有亏欠，坦然见神，而且这个耶稣复活发生功效，我们也得救。啊，这两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洗礼有得救的功效，有赎罪的功效。我们现在根据几个理由认为，洗礼是跟这有关系的。第一个，洗礼能够赎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才能进天国。洗礼能够与主同死同埋同活，就是说有罪的人。跟主同死同埋同活，从水里起来是复活的人，重生的人，啊，罪得赦免的人啊，所以当然他可以得救了。第三谈到重生的洗礼有重生功效啊，因为耶稣说一个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所以受洗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啊。那神的国是圣洁的地方，也就是义人的地方，圣经叫义人的国度。所以说我们受洗成圣成义了才能进天国。第六谈到受洗归了基督，披了基督，成为基督里面的人，有基督身份，当然这样才能得救。最后第七条，彼得前的三章更清楚，洗礼是借着耶稣复活拯救我们啊，然后给我们的良心在前面的没有亏欠。所以说洗礼跟得救有关系，我们有这么多神的根据来支持我们的看法。那他们说洗礼跟得救没有关系，洗礼没有说的功效，没有根据啊。他只有根据使徒三章说的，就是说你悔改说罪得涂抹，根据那些否认洗礼功效，这个不对。因为使徒三章说的并没有否认洗礼的功效，他只有强调悔改重要而已，并没有否认洗礼功效啊。洗礼功效真的有这么多根据，不能够抹杀掉啊。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相信洗礼跟都有关系是对的啊。现在我们谈到第二个方法问题。洗礼方法每个教都不大一样啊，比方说有一个教派叫救赎军啊，救赎军他的军队组织的，他的洗礼是从基督经过军旗，从他的军旗经过，你就是归入这个教派啊，这个叫救赎军啊，军队组织啊，这个很特别的，经过基督经过就是受洗啊。那其他很多教会有的用滴水礼，有的用下水受洗。同样下水受洗，一般教会下水受洗的一定是面向上，面向下。我所了解的面向下下水洗礼就是我们的教会啊，因为我到美国几次去跟他们五旬会牧师啊谈过道理，我不懂英文就找人翻译啊。那我还没有碰到一个教派跟你们一样面向下下水洗礼啊，很多面向下水都是面向上的啊，滴水礼的教派也不少。 啊，我们现在谈到现在这个名利问题，一般教会通常根据马太28:19，奉父主圣的名书洗。那奉什么名书洗跟神官有关系的？一般教多数主张上一体神官，凡是主张上一体神官的，一定奉父主圣书洗。书洗。那有的教派信独一神官，和我们一样独一神官，好像五旬聚会啊，五旬里面也有教派相应独一神官，也有教派相应三位一体神官，也有啊。那五旬里面也有所安息，也有所行居住的啊，所以五旬的教派信仰也是很复杂。那这个主张三一体神官的教派，一定是奉父的名书洗，他根据马太28:19，好像长老会咯，安息入会啦，哎，进信会啦，所有主要上一体神官的，他都是奉父的名书洗。还有滴水礼，这个滴圣经没有根据的，滴水礼的起源根据圣经百科全书的记录，主后250年，有一个人叫挪挖田，他因为生病，当时的信徒啊，可能信心不够了啊，这个人生病怎么会下水受浸呢？不如给他输行滴水礼啊，那才不会有什么不处事等发生了，他没有信心了，所以才给他滴水礼啊。不过当时也有人不赞成，所以虽然他接受滴水礼了，并以后并没有被安立为圣主人脸啊，因为当时人有人反对啊，滴水礼不对啊，不可以给他安立圣主，所以就没有给安立圣主。这个就根据现在百科全书的资料这么讲啊，这个人以后才有这个滴水礼，以前没有，圣经没有这个根据啊。啊，所以一般教会他们这个滴水礼啊，圣经是找不到根据的。有时候他们会根据以西结书啊，我们看一看也可以。以西结书36:25，以西结36:25，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啊。有的会根据这些圣经说，清水洒在身上就是滴水的根据，其实这个错了。这个是洁净礼，不是洗礼。旧约时代律法规定有一种礼啊，叫洁净礼。洁净礼就拿水洒在身上啊，然后在罪责的赦免，这个是洁净礼律法所规定的。我们现在说恩典时代，不是律法时代啊。我们不跟着律法来举行洁净礼啊，这个跟洗礼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不能成为洗礼的根据，因为这个是律法上规定洁净礼啊。那洁净有好多种，这个是里面一种啊，这个是很勉强的，这个不能成为根据。好，所以一般叫所说滴水，圣经是没有根据的。第三条谈到仰面受浸，有的教派知道下水受浸才对，但是他的下水受浸是仰面头朝天啊，面向上啊，然后下水，好像浸信会啊，浸信会他们是下水受洗，可是他是面向上的。还有五旬聚会的教派啊，很多是下水受浸，面向上，不是面向下啊，跟我们不一样啊。还有这个聚会所也是一样，也是下水受浸，但是它的面向上啊。好，现在我们谈我们教会，我们教洗礼是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圣经很多根据，好像使徒2:38啊，使徒2:38，还有8:16，8:16，还有10:18啊。10:18，还有19:5啊，19:5，这些圣经都是告诉我们，除了洗礼的方法是奉主耶稣的名，从来没有奉父主圣的名，他们都奉耶稣的名来梳洗啊。我们叫做根据使徒行传所记录的奉耶稣的名梳洗。 那使徒四章十五节说，耶稣是独立救，耶稣还没有救主。哥罗西三章十七节又说，我们不管做什么，要奉主耶稣的名啊。哥罗西三章十七节，好叫我们忌讳奉主耶稣的名忌讳，我们这个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办圣餐，我们洗教礼，都是奉耶稣的名来做的了啊，高举耶稣的名，洗礼也是高举耶稣的名。在使徒二十二章十六节，亚拿尼亚对保罗说：“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认罪。”他的名是什么名呢？前面谈到说耶稣这个名，前面没有讲过父子圣灵，讲耶稣这个名啊。然后说求告他的名，洗你的罪啊。所以保罗所接受洗礼是耶稣的名，不是父子圣的名。我刚刚谈到奉什么名受洗跟神儿有关系的，凡是信三一体神官一定奉父子圣受洗。凡是信独神官的，一定奉耶稣的名受洗。那我们就要信独神官了，所以我们才奉耶稣的名受洗。那马太二十八十九节这个父子的名，它的意思是什么？就主是这个名，父不是名啊，父是儿子跟父的关系叫父啊，父不是名。比方说，你看那个孩子说：“你爸爸叫什么？”叫爸爸，我都叫他爸爸。你可以叫他爸爸啊，这个孩子有时候不懂他爸爸叫什么名啊。你的爸爸名就是爸爸，因为他不懂他爸爸叫什么。爸爸不是名啊，爸爸有爸爸的名啊。儿子不是名啊。啊，你看一个朋友孩子啊，你孩子可爱叫什么名？叫儿子啊。啊，这个也是很奇怪，儿子不是名啦、啊，儿子有儿子的名。啊，圣灵，圣灵是神的灵，圣灵也不是名啊，他是神的灵啦、啊。比方说人的灵魂。你问了你叫什么名？我说叫灵魂，不是很奇怪吗？灵魂不是名的，灵魂是我里面一个东西的，不是名啊。他的名是什么啊？所以父的名是什么？主的名是什么？圣的名是什么？是把那个名要讲出来。因为父不是名，主也不是名，圣灵不是名，耶稣说要名，用那个名来书写。那这个名原来是用单数，英文也是用单数表述。父子圣灵只有一个名而已，只有一个名而已，是单数的一个名而已。所以要把父的名、主的名、圣灵的名讲出来啊！这个名是单数，是一个名，或者三个名啊，一个名。在耶稣基督章属于十二节那里，当然耶稣这个名就是父的名。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章啊，耶稣福音十七章。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树上，他们却在树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啊。耶稣在这边向天的祷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追及圣经入本文的圣经啊，文理体大翻译翻成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啊，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就是说我的名是你赐给我的，同时也是你的名啊。所以说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啊，这个翻译很清楚，耶稣的名是神的名，是神给他的。那这个英文圣经清译本翻译翻成我在你的名里保守他们，你的名，这是讲你的名。我们合一本书，我的名，你说我的名，我的名说耶稣没有错啊。那千年版换成你的名，那就是说你的名就是神的名，也就耶稣这个名了啊。所以耶稣所说的啊，你所说我的名，也就是说神的名了啊。在耶稣章三十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说耶稣跟父是一个，不是另一个，是同一个。那十六章九节又谈到门徒腓力问耶稣，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耶稣他的父如何啊，没有看过，他们想看一看啊，百人不如一见啊。那耶稣就说：腓力，你通过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怎么叫我把父显给你看呢？本来还懂一点，现在一听也不懂。看到我就看到父， 附到你我的户里面是什么意思啊？他听不懂，就好像我的朋友说，哎呀，你他说你爸爸如何如何，你介绍你爸爸跟我认识一下。我说，哎，我跟你做朋友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的爸爸在我里面，我在我爸爸里面，我爸爸就我就我爸爸，我怎么有爸爸给你看呢？我的朋友一定说，你大概去看精神科了，因为我跟爸爸说两个不是一个啊，所以我不可以这么讲。但耶稣就是，本来是神，为了救人，成了人到赎罪来，在马太一章那边说，圣灵给玛利亚怀孕，圣灵是神的灵，给玛利亚怀孕，然后玛利亚就生了孩耶稣了啊。所以耶稣本来是神的灵来给玛利亚怀孕的，就是神本身。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五节啊，罗马书九章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说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的神，阿门啊。这个第五节谈到耶稣有人生也有神性啊，列祖就是他们祖宗，耶稣也是从他们出来。这个列祖是讲亚伯以撒雅各三代人，因为圣经常常讲神的亚伯以撒雅各的神啊，所以列祖就是亚伯以撒雅各就是三代人，他是耶稣的祖宗啊，是讲他的人性。然后说他的万有之上用口说闪出讲他的神性啊，耶稣有人也有神性，他成为人来没有错，可是呢他本来是万有之上用口说闪，就是神啊，天上那一位独一的神啊。因此耶稣跟父同一个，所以耶稣的名就是父的名，父的名和耶稣的名没有分别的啦。圣灵是主耶稣的灵，在使徒行传六节到七节那里啊，同一件事